那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读圣经，虽然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速读圣经，是吧？今天是几号？今天几号？8月31号啊，最后一天啊。有些人没搞清楚，问我说今天有没有薄饼啊？没有，今天是八月最后一个礼拜。那从9月1号开始，我为大家定了一个读经的计划。这个读经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明天开始，9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有4个月整整时间，我给各位设计的，把新约跟诗篇读一遍。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当我说要把全本圣经读的时候，很多人读旧约读得要睡觉啊。我也说过，我太太没有信主以前，旧约圣经是最好的安眠药啊，读了一定睡觉。那信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从新约开始，先把新约跟诗篇读一遍，从明天开始到年底，然后从1月1号我们再开始读旧约。我也会分段把摩西五经先读，然后以后把历史书读了，最后读先知书啊。那我们一年还是可以读完一遍啊，分段来读会容易一些，好吧？那虽然如此，我们读经说速读，速读跟研究圣经也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讲这段宣教的故事，宣教历史是保罗第一次和巴拿巴被打发出去啊。我们现在看看地图，好吧？这里有个地图，这个一个地图呢就可以比我们千言万语容易一下，容易多。在右下角，您看见没有？是这个，哎呀，我应该带着指标来哈。安提亚看到没有？在右边，然后的箭头指着，先到了居比路，从萨拉米上岸，然后经到这个帕弗出去了，整个贯穿全岛，然后就回到了别加那里，从别加上岸，他们又回到了亚洲本土，啊，这个是地中海。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个拐拐弯弯里面那一段，从别加开始啊，上次其实已经讲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啊，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就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比，然后他们回程，倒着回去，到路斯德，到以哥念，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再到亚大利，在那里上船，就回到安提阿去了啊，这是整个路程。我这样报告一下呢，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地图放到这里？不仅给大家看见一个实际的情形，他们走了不少的路，并且这里经过很多不同地方，上面写加拉太，这边写比西底，那边写弗里加，这边写基利加，这个都是不同的行省，不同的行政区。上次我们说过，整个罗马帝国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该撒自己统治之外，啊，还有分封的王，还有巡抚，巡抚有些是元老院直接派出来的，还有呢是并不是属于该撒的城市，而是殖民地，所以至少有4种待遇，有些是该撒直接管辖的，他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啊，所以我会待会提到一本书啊，有一个 Sir Ramsay 兰塞爵士，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叫Paul the Traveler,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 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有很多旅行上自由啊，好像现在不是这样子了，以前拿美国护照天下去得，现在美国护照很多地方去不得。哎，你知道最受欢迎是什么护照吗？中国护照，中国护照是全世界去得，现在感谢主，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公民。好，这里讲罗马公民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旅行上自由，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罗马公民。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看见没有，在基利家右边这边的大树。其实当巴拿巴带领这个宣教团体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是回到了居比路，他的老家。我相信当时可能有这样想法，保罗会经过上面一带地方，然后到大树，然后回到安提亚，但是因为宣教的成果，他就回去兼顾众教会，所以就不带到大数据，直接从亚大利回到安提亚。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要大家想想看，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一定会遇见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方伯士修保罗信主，他是居比路那里的行政官，今天我们又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等到他传福音遇见困难的时候，是那些当地的行政官跟犹太人还带着外邦人一起把他赶出去。不仅是行政 政治的压力，还有一些是语言上的困难。刚才我们也读到了用吕高尼话，吕高尼话不是罗马话，不是拉丁话，是当地的土话，所以保罗一时听不懂，以至于他们所有的设计要跟他献祭事情慢慢的发展出来，等到牵了牛来了，保罗才警觉到原来他们要向我们献祭哦。所以这里会遇见语言上的困难，文化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困难，这些圣经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当你仔细读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很快走马看花一遍的话，你会去分析，会想在这里遇见了什么事情，他们可能遇见什么拦阻，而你更加对于整个使徒行传所描述的有一种更立体的感觉和印象。而且呢，如果你亲自去一遍，比如说今天我们打发短宣队去，他们到了墨西哥，一定跟我当时跟几个同学走马看花或者家里人去到安斯尼达那里去看看那个 blow hole 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实际上进入到人民的中间，跟他们接触，跟他们讲话，跟他们同住，也传福音给他们。所以真正你有一些短宣的经历，回去以后回来一定我们眼光会不一样，看法会不一样，你会有世界更大的世界观，而且更感觉到福音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有些事情我本来想祷告，但是因为我们聚会的灵非常高昂，我没有法子停下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局势，世界局势相当的紊乱，而且 ISIS 啊，还有在乌克兰发生事情，的确太危险，很多事情都会一昼夜之间整个改变，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传福音。神还给我们在机会，在这里平安的社会，平安的环境，我们也能用金钱或者自己出去打发人宣教，趁着白日当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应当注意宣教的工作。所以保罗当时并不是完全平顺的环境，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这里我仅仅把一个地图放在这里，千言万语根据这个地图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在这圣经上面有更深的认识，知道宣教的困难。好了，保罗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不得已就跑到这个以哥念去了，对吧？这是十三章末了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啊，在十三章怎么讲的啊？我今天没有把十四章整个读，因为整个读完了也很多啊。十三章这里末了，但犹太人挑唆，你看又是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啊，这个是 political pressure， 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一方面使徒被赶走了，但是门徒们已经信主的人都很喜乐，因为得救了，得的救恩啊。下个礼拜我们会有受浸聚会，我们至少有三位弟兄姊妹们会受浸归在主的名下啊。这个节目单上本来说是14号，但是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早一点受洗啊。好，14章告诉我们，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又看见保罗传福音的这个模式，先进会堂。为什么？我已经说过，因为已经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你不是凌空凭空架桥啊，就已经有个根基，可以跟他们讲圣经，告诉他们说圣经里面应许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神的应许，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他先进会堂里面传福音，而且叫信的人很多。这里呢，其实你看这里呢，很多是重复的，这个宣教的模式一再重复，一定有人信主，一定有人反对，而信主跟反对一定起了两党，变成两党。所以这里呢，他是众人城里的众人，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啊。所以你看这第五节又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所以我说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许多政治力量，他们发动地方官啊，这里官府的时候，这个地方官，为什么？地方官只求安宁无事，最好不要人来骚扰我们啊！你们来了骚扰，叫整个城分了党，太麻烦，把他们赶走。所以呢，他们就只好逃，要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这是犹太人规矩啊！凌辱他们，石头打他们 使徒们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看样子没有挨打，知道消息赶快先走，到了吕高尼。吕高尼是什么呢？就是路斯德、特比这些地方啊。以哥念应该不算吕高尼，在吕高尼的边上，这里地图上没有写出吕高尼，因为吕高尼是一个殖民地，不是行省啊。吕高尼呢是刚刚大概罗马帝国把它征服了，所以那里的人刚刚开始进入罗马的统治，所以保留很多原来的话，而且他们当地的语言一定是盛行。虽然有一些拉丁的训练，拉丁语文，甚至也听得懂希腊话，但是呢，主要的语言还是当地的吕高尼话。那使徒们怎么传福音的呢？其实没有传福音。到了那地方，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保罗看见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两脚无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当心，你会不会想象联想到什么事情啊？啊，这段记载很短，可是有没有联想？桑尼有没有联想什么事？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有没有？啊，他一下子还没有转过日夜来，搞不清楚，谁想得起来？类似的事情是什么？彼得，谁讲彼得？彼得干什么？彼得也医治过什么？啊，有一个什么？在美门口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求周记，对不对？然后彼得怎么样？看见他有定睛看他，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叫你醒来行走。拉着他说怎么样？一拉好了，起来了，他就站起来，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记不记得？有没有这个故事？这个情形一样。保罗看着他，定睛看他，看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说一站起来，他就当时就跳起来。这个保罗的话里面有很大的能力。今天呢，如果对着腿好的人，如果说你站起来，他也不一定站起来了。他说你是谁啊，叫我站起来，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说站起来，是不是干嘛叫我站起来？你是点我名干什么？站起来啊，你站不站？站不站？我说站起来，你站不站？他不站嘛，对不对？已经行动证明不站。有时候，我们连好的人都命令不动，吩咐不动。这个是没有力量的人，当保罗叫他站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话里什么力量，竟然那个人站起来。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说好了，这一来所有以哥念的人，所有路斯的人都要信耶稣了，是吧？是吗？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神迹，是不是马上教会爆满了？会不会？没有。会还是不会？啊，会啊，会啊，有时候可能，黄子妹信心很大，可会哈。好，我们试试看，哪天叫来坐起来，他就起来，这样简单，教会就坐满人了，这么简单？不一定，啊？要我试试看，他将我一军呢。好啊，你找个瘸腿来，我们为他祷告。我跟你讲，当时路斯德发生事情，连保罗都没有想到。保罗没有想到项目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他跟黄子梅一样想，好了，这回行神奇，神迹奇事，马可福音也说嘛，信人有行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是吧？你以为神迹奇事结果人会涌进来听到？这里发生的事情连保罗都没有料想得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料想到？他没有准备好。这里怎么说的？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特别注意啊，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吕高尼的信仰是什么？他们所说的神是什么？那天礼拜五的时候聚会，遇见有一对夫妻，也是新来的，还没有完全信主，他们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他说，你讲的神是什么神？我们所说的神跟其他宗教神是不是一样的神？我就想起今天我要讲这些经文，吕高尼的信仰背景，他们是接受罗马神希腊神话 Greek mythology， 对不对？ Greek mythology 他们是接受希腊神话的，所以这里他们就在城门口有一个庙，所谓 Zeus 宙斯庙，那里还有宙斯庙的祭司，所以他们一看这个圈子起来行走，的确是件神奇，没有人不承认这是神奇。但是神奇背后是什么因素？他们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讲道成肉身，说主耶稣基督是神降临为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然后又说道就是神，又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那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道成肉身，讲最简单的真理，最基要真理，可是没有这个信，没有基督教背景，没有圣经知识的人，不一定会跟我们了解的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像这里吕高尼的人，说吕高尼话的这些路斯的人一样，以为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事实上，所有偶像的敬拜，拜各种偶像假神的，都相信神能够附在人的身上。这个其实跟中国的信仰，跟佛教信仰，跟一些民间信仰有许多类通的地方。那天我们讲起多神信仰的时候， polytheism 的时候，就讲到印度教、埃及跟罗马中间，跟希腊人中间多神信仰的交流关系，彼此影响，影响出更多的神明，更多的多神信仰来。这些事情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知道有据可考。这里呢，他们对于这些神的信仰跟神的认识是在希腊神话的系统里面，他们不能明白神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只说神的灵降在这个人身上，借着人形临到我们中间了。那怎么样？赶快顶礼膜拜。所以他们要跟使徒献祭，跟巴拿巴跟保罗要献祭，而且正好一对嘛。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个希尔米 Hermes 是 Zeus 的儿子，但是呢他是一个翻译官。你知道我们英文里面的 hermeneutics 这个字知道吧？诗经学或者解释学、诠释学。前一次我们有一位 UCI 的交换学者李教授，他就来这个 UCI 特别来晋升英文跟中文中间的诠释问题 hermeneutic。 所以呢，当时宋时果弟兄还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就把他介绍来，我正好在开一课叫基督教的诗经学 Christian Hermeneutic， 简称就是 Hermeneutic。 他一听很有道理，很有兴趣，也来听我讲 Hermeneutic。 而且我跟他讲的传福音到后来，他实在愿意信主，不过还没有受洗就回去了。 Hermeneutic 这个希尔米啊，说话的人是一个他们神明中间一个专门说话的，把人跟神中间的沟通借着这个人来说明，他是传信者，传这个 Zeus 的意思，要叫人知道，所以他叫的，他的名字 Hermes。 那这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是什么？哪个人年纪大？你们猜啊？巴拿巴是不是？谁讲话？保罗。巴拿巴呢点头含笑为耳，是吧？所以他像这个长者，像这个背后的权柄，所以他说这个人是 Zeus， 那个人是 Hermes， 要跟他们俩献祭。而且他们用吕高尼话进行这些策略，临时发生事情他们要献祭，所以可能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和保罗陷在无里雾中，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过了一会不得了了，有一个祭司牵着几头牛来，还带了花圈，这一看他就明白了，因为保罗不是没有知识，他一看这个不得了啊，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使徒面前，要同众人献祭。哇，这回保罗吓坏了，如果给他一献还得了，现在会怎么样？不要传基督教信仰，你就传 就传希腊神话就好了，因为这么大的事情，希腊神话的神已经借着人形降临了，你不赶快传这个，人不信这个。保罗跟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一听不得了，巴拿巴、扫罗、二使徒听见啊，这里又是巴拿巴和使徒，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不够仔细。他们说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以后，保罗就领头，巴拿巴都落后了，没有了，没有这回事。这里讲什么？巴拿巴和保罗，又是巴拿巴在前面。当然，这里的上下文也是因为他们要先向丢失献祭啊 ，Rose， 然后向保罗献祭。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了，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躲都没法躲。你知道吗？众人围着他们，把他们围在中间，他怎么逃也逃不走，跳进众人，跟众人挤在一起，拦住他们，免得他们献祭。然后保罗讲了一番话，这番话呢是在路斯德仅有的机会，不得了了，行了神迹不一定人信主，反而引起更大的混乱。保罗在路斯德的信息，保罗在路斯德的信息是短短的几句话，他的信息怎么说？怎么说？保罗在那里躲逃了辩论，最后讲了几句话。他说：“诸君呢，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保罗相当激动啊，不得了的事情。他说：“我们也是人呢，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是人呢，弟兄姊妹们，道成肉身的真理，今天传福音的人，今天做主的工作的人，一样要有道成肉身的感觉。我们跟世人完全一样，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没有两样，不能把自己高高在上。今天我来发命令，我来教导你们，这个不行的。我跟你们一样，我们的性情跟你们一样，也是会犯罪的人。不过神有恩典，我们找到了救恩的路。不过神有恩典，把我们从黑暗里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做这些从前做的事情。”保罗说：“诸君啊，为什么这样？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相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这里保罗直接讲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你们。传福音给你什么？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来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今天敬拜赞美选的诗歌呢，开始有一点跟信息配合了。因为我们讲这一段，所以选诗歌弟兄们说，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创造万有。保罗在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中间，在那些没有圣经背景人中间，赶快把最要紧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叫你们不要去拜这些偶像，拜这些虚妄的神。他能讲多少呢？其实不多，但是把最要紧讲出来。他讲到神，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创造，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叫你们归向的创造万物的永生神。几件事情：第一，他是创造的神；第二，他是永生的神，永远活着，而且一再参与人的事情。他说虽然在从前的世代，他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今天我们读路德记，读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神要拯救世界的计划，拯救世人计划，从犹太人开始，然后临到外邦人。我们的问题是说，需不需要外邦人合作？需不需要犹太人合作？其实不需要。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犹太人怎么样做了见证？他们做见证两方面：一方面，神呼召犹太人，要叫他们祝福所有外邦人。临到亚伯拉罕的福，因为信可以临到所有人，这是神的计划。如果以色列百姓没有做到，不要紧，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读路德记里面所讲给我们听的事情。波阿斯能够拯救路德，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因为软弱有所不能行，虽然波阿斯跟路德中间拯救拿俄米的次序，波阿斯不是第一，有一个比我更亲，是谁？是律法。 按照律法，那一个人当尽救赎的名分、救赎的工作，可是不能赎回，他不愿意。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在这里波阿斯预表基督来拯救了拿俄米一家，把他们失去的产业赎回来。这是路德记的故事。但是神做拯救的工作不需要你我的帮助，那你说我怎么传福音呢？但是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不能不传福音。我们如果得到的好处不跟人分享，这算什么？我们亏欠神。所以保罗去传福音基于这样态度，他说在从前世代凭任凭万国各行其道，所谓各行其道，让他们自由，让他们随着自己心意，让他们做错误事情，行这些不合理的事情，随他们。到了时候他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证据？这里保罗讲的很简单，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弟兄姊妹们，在神学上面跟保罗的思想，这个叫做 general grace， 普遍的恩典，是跟普遍的启示一样的，同源的。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说凭着普遍的恩典就可以叫人知道神的恩典，这是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或者说一般的启示。耶稣自己也讲，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因此你知道耶稣讲话呢比较更平易近人，不像保罗这里有很多旧约背景思想内涵。耶稣讲的最简单话，他说神降雨给，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的恩典， general grace。 他说为了自己没有 不赐下凭据的，是什么？一般的语录。我们说人生有几样东西，从前我小学读书说，说三样东西是不用花钱买的，什么？日光、空气和水。现在水已经要买了，啊，不大自由的了，啊，没有什么干净水了，啊，是不是啊？有多少人小学读过是三样东西免费的？什么日光、空气、水？多少人读过？哎呀，你们都比我年轻了，可能在我的时候水还是免费的，现在小学生绝对不会讲日光、空气、水是免费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到日光、空气、水？有。那你还老一点，你有没有读到？也读到。你们同学，那你呢？读到没有？都读到。没有读到举手。没有读到你们年轻哈，有没有？有几个人没有读过这个？这叫普遍恩典。保罗讲这些，他说呢，二人说的这些话紧紧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弟兄姊妹们，这是路加用最简单的笔法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叫我们思想，怎么样向没有信主人传福音，没有圣经背景人怎么传福音。固然保罗所有事情都是根据圣经，这个思想也是根据圣经，但是不一定需要引经据典。我们需要里面有圣经的内涵，但是当我们接触人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听不懂的时候，你引圣经他不一定能明白。你要把圣经都消化了讲给他听，到了他开始有一点圣经根基的时候，比如说他来聚会了，他能接受圣经的，然后用圣经的话更清楚说明这些事情，好像保罗对犹太人跟那些进犹太教的人传福音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传福音跟在街上传福音可能采取策略是不一样的，这样叫我们传福音更加有弹性，而且呢更加能知道他们能接受的层面在哪里。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告诉他神的恩典就是这些，你说哎呦，这个算什么，保罗没有机会讲，当然也是可惜。但是呢那些听见的人，虽然这样，路斯德有人信主，怎么知道？因为以后他回来兼顾信主。所以这里呢这些话引起的骚动太大，你以为保罗讲这些话他们都好了？没有，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来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他们在以哥念在安提阿没有打成，现在回来继续用石头打。这些人多半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对于异端的处理方法是用石头打。若是有人说简忘的话，说亵渎神的话，用石头打，自己手不接触。 免得手上沾了血，用石头打没事，而且呢，乱石齐下，不是一个人打，一个人打不死，很多石头躲不了。因为把保罗打死了，保罗呢，大概是打得半昏了，反正看看他不行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就走了。结果门徒们围在旁边看他，保罗好了，起来了。这里呢，也真的很，可以说很荒唐。刚才在路斯德那里发生献祭事情，本来就是闹剧。闹剧怎么收场？暴力收场。这里呢，另外一个喜剧，非常戏剧化的，他们以为把保罗打死了，保罗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以后，你看他做什么事？他就起来走进城去，还是回去。莫名其妙，叫你敢不敢回去啊？可能不回去。第二天呢，从巴拿巴往特比去了。我相信保罗得的鼓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些门徒围在他的周围。为着这些人缘故，保罗回去，大概跟他们住了一宿，第二天才走，安慰他们，帮助他们。一个传道人在遇见这些逼迫难处的时候，并不逃避，因为他不逃避，会兼顾许多信徒。那保罗怎么样呢？往特比去，又在那里传着福音。这里说的往特别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圣经没有记载详细内容，因为我相信大概第一次他做宣教工作所有待遇差不多，严重的就要打他，所面临的有些有犹太背景、有圣经背景的，他用圣经兼顾他们，指出圣经所有应许，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些没有圣经背景的，他用普遍的启示来带进福音，叫人看见神的恩典。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使好些人做了门徒。使好些人做了门徒，这句话立刻叫我们想起大使命，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做门徒什么意思啊？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保罗从安提阿来的。为什么这里圣经又用做门徒，不是说又做基督徒？为什么？如果他用了基督徒，可能今天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他用了门徒，特别提到这些人是刚刚信主，还不是真正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样式，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用基督徒的字用得非常笼统，还有什么所谓传统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其实传统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什么叫基督徒啊？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因为安提阿的基督徒受了教训，保罗在这里足有一年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聚会，使他们在真道上受训练，然后他们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模样。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从他们身上彰显耶稣基督应当有的样式。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应该说路加在这里记载说，门徒从零开始，从零开始，讲到从零开始。我这些日子和 Albert 郭国威弟兄商量，他很有负担，帮助一些新信主的家庭，教导他们怎么教养孩子。有一本书叫做《从零开始》，那大家说从零开始，他的讲是年龄从零开始，不是财产从零开始。怎么样在小孩刚刚生下来之后，就教导他们基督教的家庭生活，这个很有价值。我希望有我们迎新团契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有年轻孩子的，都能参加。啊，以外在这里是吧？礼拜今天在哪里？礼拜在哪里？啊，在这里是吧？是大概这样意思是吧？那礼拜比较能干，他都到18岁，他都可以教。意思说，孩子到18岁的，他现在还是16岁、17岁啊，他都有愿意教。 因为他们家庭受这本书的帮助很大。那这里讲门徒，保罗从开始做起。你知道一个新的教会比旧的教会容易带，因为没有什么老的习惯。很多人以为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其实呢，他越过了跳过了做门徒的经历。所以我说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好多弟兄姊妹啊，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不是门徒了。那不是门徒是什么？如果你不是门徒，你是什么？你是信徒还是徒信？有人说信徒不要做信，做信徒可以，不要做徒信，突然相信。你如果对你自己灵命没有把握，还是起起伏伏。如果你读经生活不稳定，祷告的生活不稳定，接受十字架的度量不够，对于很多事情看法世界观不准确，不是圣经教导，你要回来做门徒，重新做门徒。而圣经里面记载有人是 老为门徒，一个老门徒。从前有人读到这里觉得很好笑，这个老做门徒，不是，他一直做门徒。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情，一直学习。门徒的意思 discipline discipleship Matthew 这个字就是从学习来的，做学徒，一直在主的面前学习，这个叫做门徒。所以不是我们信主有多少年，而是我们信主有多扎实，老老实实从根基开始好好的做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学，学到后来就有基督徒的样式。所以这里保罗呢，他叫了好些人做门徒，也因为这个缘故，保罗需要回去兼顾教会。所以你看他走的路倒着回去，他就回到第这个这节下半节啊，二十二节兼顾门徒的心啊，这里二十一节说，二十一节下半节啊，他二十节说从巴拿巴跟保罗到保罗跟巴拿巴到特别去，二十一节说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下面一半就说。就回什么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兼顾门徒，连续上下两节都提门徒。你知道路加的重点在做门徒、兼顾门徒。他这么短的话里面两次重复门徒，所以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要兼顾门徒，劝他们什么？恒守所信的道。什么兼顾做门徒？恒守所信道。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这里保罗可以开始把圣经教导他们。一个人已经信主以后，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最要紧一件事情就是让圣经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思想，进到你的记忆，进到你整个的人生的结构里面。我们今天基督徒相信圣灵，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根据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没有根。为什么知道？因为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他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叫你们想起我的话。所以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认识圣经，进入圣经，知道耶稣的教导。这里他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是一个非常会教导的人，前面没有教导，为什么在这里教导？因为这些人看见保罗挨打，差不多打死，保罗说没有关系， That's fine, That is okay, That is normal, 这是正常的，像我这样的人你们看见了挨打不要紧，因为进入神的国需要经历许多艰难，你们也会有艰难。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耶稣基督临走以前告诉门徒们这样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他说你们虽然忧愁，但在我里面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耶稣说，耶稣也说把喜乐给你们。这样一样，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他自己都挨着打，差不多打死，仍然一样有许多艰难，但是要恒守所信的道。那不仅是劝勉门徒，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 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现代的宣教学非常怀疑当时保罗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现在宣教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不能那么快设立长老，是吧？那我们教会设立多少年了 ？Grace， 我们教会多少年？不止了，来这里都超过25年了，多少年？40年有了。30年有没有？不止了。35年 ，OK， 还没有长老。两个极端，要到什么时候？到下一代才设立长老，还是什么设立长老？到长老已经快要不行了才设立长老是吧？临时已经设立一个长老是吧？啊？什么？这两个都不对。保罗不是太冒失，他不是一个冒失的人。为什么要设立长老？是为了稳定。教会是有人交托给人的。以后在以弗所，保罗也设立长老，使徒经上告诉我们，而且嘱咐长老要做什么事。虽然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特比这些城里，可能没有这样老练的人，但是相对于一些老练的人。并且最重要一件事情，保罗不是相信长老，因为连以弗所长老都会变，何况这些新设立的教会。他实在是相信神，教会不是使徒的，是属于神的。若是有人敬虔爱主，可以受圣灵的引导，负责任，保罗设立他们做长老。你看你们现在做什么？前面说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如果保罗进食祷告，像他的安提阿教会几个同工一样进食祷告，我想这是为当地的教会立了榜样，而且他相信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太容易把设立长老当做一件外面的事情，而不认识它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还不能设立长老。若是人人有这样的共识，设立长老不是一件简单，这是在神面前的事情，而且相信神对于教会的引导。如果我们的心态准备好，应该设立长老。我们先不要想谁做长老，这么一想就完全不属灵，而是想我们准备好没有，让圣灵来管制我们。这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当然你说一句话可以一句话打翻我所有的理论，为什么？这些亚细亚、加拉太省教会后来都不在了，教会有兴替，有起来，有结束的时候。正如每一个人的团体都有起伏，我们今天读管理学就读到行政管理，读到机构的管理，读到教会的管理，因为它是一个组织，一定有兴衰，有一天可能不在。怎么会不在？没有好的 leader。 上次我讲说啊，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新人进来，就是一个什么死亡的教会，如果没有年轻的新人进来，就是老化的教会。我讲了好多遍，有些弟兄们听进去了，大概也听得不耐烦，说牧师再不要讲好不好，讲得难过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不仅要有新人进来，还要有新的领袖被兴起。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新的领袖，现在我们看看再过10年谁来做领袖，再过20年谁来做领袖。你想一想你就明白，我们今天必须不断地训练领袖，好让教会能够继续发展，继续延续下去， perpetual 永续性。我讲的话一次够不够？需不需要常常提醒？你们说。我答应的弟兄今天讲最后一次，不再讲说是老化死亡教会不讲的，但是我要提醒领袖的需要。我来的目的，我来到教会，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给我的命令，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但这里面牵涉最要一件事情，领袖。我们中间有没有好的领袖？圣经的知识充分，祷告的生活结实，对人体谅认识，殷勤服侍，谦卑舍己，能够做众人的榜样，像基督耶稣一样，能够忍受一切的羞辱，没有回应，不动血气，能够真正的凡事上面清楚神的旨意和引导，不走自己的路，和众人能够配合，有好的同工团队。我们要培养这样的领袖，总是会有领袖的，有好的领袖，有坏的领袖。如果你不栽培领袖起来了，一个个都是毛毛躁躁，杀人放火占山为王的也是有领袖的。在教会里面有基督的丰满，能够用生命的度量来消弭一切的问题，这样的领袖哪里找？我们要羡慕，也一起祷告，求主借着这些宣教事情叫我们想得更远，想得更透彻。2000多年来，今天教会延续到现在，不是每个教会都留下来，但教会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世代交替，新陈代谢，轮到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求主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完全没有圣经背景人传福音；第二，怎么样叫我们坚持继续宣教的工作，当然也包括建立教会，叫我们知道要为着教会的永续性求神恩待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可以继续往前。